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那今天这个题目啊，不好讲，因为很沉重，但是不能不讲。我们喜欢讲上帝的爱，我们不大喜欢讲上帝的公义。那我们喜欢讲上帝的恩典，那赐恩给我们。我们不大喜欢讲上帝的审判，可是上帝就是上帝，对吧？他既是慈爱的上帝，也是公义的上帝，而他既是赐人恩典的上帝，他也是审判罪恶的上帝。如果这个世界啊没有审判，就意味着没有公义，那行善就没有什么意义，那行恶也没有什么后果。可是人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声音在呼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若为报，时辰未到。这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种呼喊，尤其你是被委屈的时候，被欺骗的时候，被伤害的时候，你的心中一定一定在呼唤这个公义的来临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讲圣经的里头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大毁灭，也是大审判。这个审判告诉你，上帝他就是上帝，宇宙是他创造的，他是有道德属性的上帝，不是像风或者是像一种能量，没有位格，只是一种力量而已，不管你是邪恶还是善良。上帝赐恩给我们，但上帝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。关于大洪水，我想我上次在这儿跟弟兄姐妹说过，在世界各处各个民族，大多数民族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，几乎是几大洲都有。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化现象，那就是在我们原祖的集体记忆当中有关于大洪水的记忆，我们中国人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。但只有圣经把这场大审判、大毁灭、大洪水详细的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这场毁灭全人类的洪水会临到。但是在讲这个之前，我请我们中间的第一次来的朋友们，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听听我们教会中一系列的这个讲道。我们是创世纪第三讲啊，我们在讲到第五章的时候，我帮大家回忆一下，全章是家谱，读起来还没有味道，某某生某某人活了多少年然后死了，全章都是讲这个，你读起来以后就想这种东西没有味道。其实圣经是告诉你，人世间无论你的生活怎么精彩，无论你的生活如何的混乱，无非就是三个字，那是每个人生命逃避不了的一个 pattern， 一个模式，一个就是生，一个就是活，然后一个就是死，没有一个人摆脱。你无论是个乞丐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伟人，三个字，生活和死。所以整个第五章是讲这个，然后第五章最后一节是讲到一个人物叫挪亚，他说他500岁生了闪罕雅夫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他怎么活的呢？他怎么死的呢？他没有讲。直到第九章，哎，这个模式回来了，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多少岁，然后就死了。你就告诉你第五章那个结尾跟第九章的开始，它 他们是一体的。那就是告诉你，在这两节经文之间插入了四章经文，这四章占的篇幅很大，在圣经的里头给一个人物四章篇幅的，那了不起啊！这个人物一定很重要。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花四章的篇幅记载一个人物叫挪亚？讲大洪水一定会讲到挪亚，讲到挪亚一定会讲到大洪水，洪水跟挪亚是分不开的。可是讲到挪亚一生的时候，他也摆脱不了人人所必有的那种生活模式啊，生活死。可是在他生跟死之间有四章的经文告诉你他是怎么活着的。所以上帝透过这几章经文，大洪水的四章经文告诉我们至少两件事。我请弟兄姐妹说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我刚才说了，上帝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，上帝他就是一个道德标准，他就是道德标准。你们知道人类犯罪以后，罪从亚当进入这个世界，本来这个世界非常的完美，罪进来以后破碎产生，到处是一种 brokenness。 今天你环顾这个世界，环顾你的内心，你看看你周围的家人人际关系，我们的心灵是破碎的，我们人际关系是破碎的，我们的婚姻是破碎的，我们的家庭是破碎的，我们的政治是破碎的，我们的经济是破碎的，我们的教育是破碎的。罪带来是一种破碎，这不是上帝原初的创造。上帝说人类离开上帝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上帝造人的时候赋予人尊贵和荣耀，让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可人一旦远离上帝以后破碎不堪。在挪亚那个时代，人类已经是犯罪是无可救药。圣经说挪亚那个时代的每个人的心，每个人的思想所充满的都是恶，思想的里头全是恶，想的都是恶，都是邪恶。思想没有底线，道德没有底线，思想没有方向，思想也没有一个基础。那思想败坏了，那行为自然会败坏，所以婚姻很快就失去它神圣的根基，性道德混乱不堪，连那些金钱的人跟从上帝的人信仰开始衰败，也失去了他的信仰。那更可怕的是，人有聪明，人有才干，人能创造，人能发明，人能思辨，结果把这些伟大的礼物用来犯罪，人变得更加狂妄和自大。人创造发明以后，利用人神给予你的这个才干，发明了许多杀人的武器，所以当时世界是满了强暴。上帝看人心，不但是看外表，上帝把他的角度来告诉我们，把他所看到的告诉我们，人类再不悔改，人类没有希望了，人类必须要悔改，这是他创造的宇宙，人没有悔改的可能性。在那个挪亚那个时代，人不再有可能回头了。上帝在这个时候，上帝说我给你们120年，你们要悔改，给你120年，你要悔改，如果再不悔改，人你出生都不如。出生是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绝对不会制造一种理论让你心甘情愿的被吃，但人可以用你的思想，用你的聪明创造一种理论来剥夺你，来吃你，然后要杀死你。所以上帝说120年时间到了以后，他毁灭这个人类。挪亚的故事，大洪水的故事，就告诉你这是个有道德法度的宇宙。谁配来审判我们？ 那这一段经文请大家一起跟我读来。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是律法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来美国的人人人都知道美国三权鼎立，司法、执法、立法还有行政，全在这儿。耶和华是审判我们，他是司法，耶和华是给我们律法的，他是律法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是管我们的。上帝三权皆于一身，他不会腐败，他不会独裁，因为他是完美的。美国之所以要三权分立，因为人不完美。当时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是知道罪人的手中一旦三权集中于一手，集中在他手中的时候，绝对干不出好事。上帝他要按照自己设立的道德法度来审判，他不是根据你的良知来审判。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良知，良知有的时候会审判，但是良知并不可靠。为什么？良知可以麻木。上帝也不是根据美国的律法来审判，根据中国的律法来审判。实际上所有的法是人来执行的，往往法院里法庭里的法官恰恰是个不公正的人，然后上帝治理我们的。所以上帝要审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。所以大洪水就是上帝给人施行的一个审判。好，那现在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好吗？今天我们就讲大洪水的审判，上帝根据他的法度来审判。那我先读前面几节，尤其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人知道这个前文讲什么，然后读到这个红字的时候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？那我是从那个第六章这个第九节我开始读好吗？然后我读到这个时候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吗？第九节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罕、雅夫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竟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。大家一起来读来。神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你要用戈北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涂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，要长300肘，宽50肘，高30肘，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肘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。看哪，我要说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。凡地上有血气的、有气息的活物，无一不死。我需要与你立约，同你的妻、儿女都要进入方舟。凡有血气的活物，每样两个，一公一母，你要带进方舟。好在那里保全生命，飞鸟各从其类，牲畜各从其类，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，每样两个，好保全生命。你要拿各样食物汲取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挪亚就这样行，凡行所行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。凡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，不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一公一母。洪水， 可以进方舟，凡有血气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些爬在地上的昆虫，要带出来，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子。那第六章到第九章内容很多，那我就是请来看这个红字部分。上帝对挪亚三次说话，每次挪亚的结果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顺服上帝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神，你在我们中间，就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盼望。教会之所以是教会，是因为你在这里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我们心坚定，我们心喜乐，我们的灵歌唱，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那世界在败坏，那上帝告诉挪亚五件事情啊。上帝告诉挪亚，第一件事情，大洪水要来临，大审判要来临。我已经给人类120年的时间啊，所以你现在要建造方舟，那把方舟的蓝图告诉了挪亚。那这个方舟很有意思，你看它的结构啊，哎，对不起，啊，那个啊，你知道一下这个方舟大概有多大啊？那最小的那个船只叫 Santa Maria， 你们知道 Santa Maria 是当年哥伦布乘坐的那个船啊，他探险新世界，它很小啊，那个船只才100多英尺长。那第二长的，你看那个船只是什么？那就是当年的美国的欧海明号船只啊，那是有6个桅杆的船只，那个船也不过是450英尺。然后泰坦尼克号那就比较大了，对吧？那是造了1912年的时候。那最长的那是个游轮啊，那叫 Queen Mary II， 那就大了。所以你看看，在远古的时代，上帝启示挪亚说，我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但是我给你预备救法，你要按照我对你的指示要造一只方舟，多长呢？135米，多宽呢？23米，高呢？14米。那么135大概是有足球场还要长一点那么大，那高呢大概有5层楼那么高，它里面要分成一间一间的罩。挪亚居然听了。那这种造船，你知道它不是为了航行的，是为了漂流的。那要航行的话就更复杂了，对吗？所以那时候上帝没叫它航行，只是说你漂流，就像个巨大的盒子一样。在美国有个 Liberty University， 它有一个工程系，有一些专家们，他们就把这个方舟的结构，它大小结构，他们做一些实验，说这种结构最合理，它还可以能面对巨大的风浪，它能平稳，它的安全，它可靠。他说即使风浪巨大，可以涉及到500公里以外，他说他也可以面对它。那这是他们怎么算的我不知道哈。那就是上帝告诉你，一方面他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一方面他给你预备救法。那我请弟兄姐妹思想的是什么呢？上帝，哎，对不起，不动哈，好，在这儿，好，谢谢。那上帝告诉挪亚说，挪亚，我要毁灭这个世界，大洪水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，这是我的看到世界罪恶滔天，人没有回头的可能性，人越来越不像人，败坏了人身上上帝的形象，人对人残暴，对自己也残暴，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， 更伤害上帝的心。上帝为人类的败坏，圣经说他很忧伤，因为人不再像人。所以你要造一只方舟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，今天如果神对你说话，你听得进去吗？挪亚是与神同行的人，他跟神的关系极为密切，所以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听得见，听得懂，听得入心。上帝给他的指令很清楚，你大审判要预备方舟，然后呢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不仅是你，还有你的全家。然后呢，你要带动物是一公一母。为上帝说，我要毁灭全地，所有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和爬虫全都毁灭，包括人类。所以你要带一公一母保存他们的生命。那最后呢，你要预备食物，为动物预备食物，要为自己预备食物。挪亚居然听了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哈，当上帝宣告一个信息的时候，你愿意听吗？并且按照他的话语去行动吗？什么叫顺服？顺服就是一种信任。如果没有信任，谈不上顺服。如果在圣经里面讲，丈夫要顺服妻子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为什么要顺服？好多人为什么要顺服？为什么？问得好，为什么要顺服？因为你信任对方。爱里面没有信任就不叫爱，对吗？因为你信任对方，信任对方是智慧的，是有全能的，是良善的，绝对不会害你，不会撒谎的，你就会顺服他。所以挪亚顺服，听懂了神的话，他顺服了。但是这个顺服是有代价的。造方舟多长时间？120年的时间呢？有没有怀疑的时候？有没有疲惫的时候？有啊。那些有智慧的人，聪明的人，可能说，哪儿有来的这种洪水呀？你看人类的生活，昨天如此，今天如此，将来也如此。下雨正常现象，是自然现象，对吗？不要相信那些糊涂话。人们可能这样去打击他，有人嘲笑他，你是个傻瓜。你看看人们在买房购地、结婚嫁娶、享受生活，你在做这种傻瓜的事情，对吗？哪有洪水呀？有人嘲笑他，有人说他发疯了。可是挪亚在这个时候，他在两个之间，他选择，一个是上帝所说的话，一个是他眼睛看的事实。你眼睛，肉体的眼睛看到这个事实，吃喝嫁娶，又吃又喝又嫁又娶，你的孩子去某某学校，他的孩子去另外一个学校，某某人发了，某某人又购了几栋房。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上帝的话在你的心中还能站住脚吗？挪亚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一个混乱的时代，他持守自己的信仰。他知道上帝的话一言九鼎，他是信实的。他宣告审判来临，审判必然来临，我不能是凭我的眼见，我要凭我的信心。所以神称挪亚为义，因为挪亚相信神，信任神，他与神同行，所以他行动起来。这是第一点。120年过去以后，请弟兄姐妹想想，120年与神同行，辛勤的建造方舟。他不但建造方舟，看到巨大的这种脚手架，会吸引很多人来观看这个傻瓜，对吗？他就利用那个机会来传讲上帝的道。他知道，我不但自己得救，我希望更多的人进入方舟。没有人听他，可他持守，他不怀疑，他不放弃。时间到了，方舟终于建成了。上帝第二次话语领导他，这一次上帝告诉他三件事。他说第一件事，我看你在我面前是义人，这是上帝对挪亚讲的话。120年过去了，上帝告诉挪亚，你在我的眼中是义人。在人眼中有义人，到处都有。在我们中国，你看看读一读 古代的那些文献，我们时代就说某某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对吧？我们称他为是个大的艺人。可是挪亚不一样，挪亚在神的眼中是艺人。 人看人跟神看人不一样，神看人的内心深处，看到你的动机，看到你的思想，看到你的意念。挪亚活在神的面前，神说他是义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所祷告的是什么？将来有一天我见上帝的面的时候，巴不得上帝如此能称赞我。我们在世上每个人，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信耶稣不信耶稣的，你都在追求一种东西，追求别人的承认，追求别人的认可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。一般人会认可你，称谢你，你甩甩头没什么了不起。如果你是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，我称赞你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我不懂物理，对吗？你是顶尖的生物学家，如果我称赞你，你说你也不懂生物，所以那种称赞是便宜货，不当一回事。如果是顶尖的生物学家，现在是最最顶尖的称赞你，你就知道我的价值体现了，我被人称赞，被人认可了。可是宇宙的主，看透人心思意念的主，来称赞挪亚，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，感谢主，100多年的辛劳和持守，神看得见。他可能有眼泪，有误解，有压力，可是神知道你的压力造成的委屈。然后神告诉他另外一件事情，让你很惊讶。神说你带的动物啊，不洁净的要带1公一母，洁净的要带7公7母。我不知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第一次神不这么说呢？第一次对挪亚说的时候，挪亚你要造一只方舟，你带的动物是1公一母，下面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第二次对他说话的时候，哎，详细多了，你要带不洁净的1公一母。神的心意当时就告诉你，在上帝的眼中叫人来分别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。他说有些动物是不洁净的，你带1公一母，要猪就是不洁净的，你带一头猪就好了，1公一母就好了，对吗？洁净的像牛，它就是洁净的，那有洁净不洁净有区别的。圣经里面带7公7母，为什么？带洁净的动物将来要献祭的，如果只带1公一母，一献祭就没有了，就绝种了，对吗？但是为什么，我问大家，为什么第二次才讲这么详细呢？请大家思想，你跟随上帝，与神同行，上帝是慢慢慢慢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你。第一次告诉你，挪亚，你建一个方舟，带1公一母。如果你都能听不进去，方舟都没有能建成，你半途而废，你放弃都不能持守，你不能顺服到底，给你讲再多的也是白讲啊。当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，上帝就更多的把他的心意告诉你。所以神带领我们的生活就是一步一步向前的。那神告诉他第三件事，再过七日方舟已经造成了，再过七日，最后的七日， last call， 最后七日。为什么要最后七日呢？再有七日，大毁灭临到，大灾难临到，全地要被毁灭。最后七日，为什么给了120年还不够，最后再给七日呢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马土沙拉死了。你们知道马土沙拉吗？马土沙拉当时是女人最大最大的时候，对吧？他活得最老最老的时候，对吧？还记得吗？他生下来的时候就说，但他死的那一年洪水就来了。在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，他要处理，为他哀悼，给他送终。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是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。那第三是什么呢？犹太人多年的传统是告诉我们，最后七日是上帝哀伤，上帝哀伤。神经说到七日过了之后，正当那日，按照上帝所说的时间到了，洪水就来了。而且神经有句奇妙的话，耶和华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。方舟的门关的不是挪亚关的，是神关的。给你120年，再给你7天， 你把一切当成是自然现象，听不见上帝的话。正当那日洪水临到这个世界，圣经上说天上窗户打开，地上的深渊裂开，上帝把人关在方舟的里头，神关的门没有人来开。到这个时候恩典的时间就结束了，审判就开始了。上帝是慈恩的神，也是审判罪恶的神，所以圣经在呼唤说，看啊，现在是约拿的日子后，现在是拯救的日子。看啊，圣经中这个字很特别，就注意了，好好听了，两个耳朵竖起来听，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，门是打开的时候，要进去，等关上门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挪亚600岁那一年2月17日那一天，这个二月不是我们现在的讲犹太人是两个历啊，它有两个律法计算，一般的解经认为它是在秋天的时间啊。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渊裂开，天翻地覆，地动山摇，板块挪移，洪水滔天。然后圣经上讲了一句话，你们注意一下，我用黄字标出来，凡地上的野兽动物，凡昆虫飞鸟，所有的生命被大洪水卷去。水是人离不开的东西，没有水就没有生命，但是远离上帝以后，水可以成为粉末，可以成为粉末。怎么想？然后大洪水不断的上涨，40昼夜不断上涨，不断上涨。我想40昼夜花4个小时下大雨的话，我们这边好多地方房子就淹掉，对吗？最近 Vermont， 它3个月的雨，几天下了，这个 Vermont 那个小城就淹掉了。40昼夜的雨有多大？那水不断的上涨。有共150天，没有什么生物还可以存活。我为什么讲大毁灭、大审判是一个沉重的主题？没有一个传道人愿意讲，可是圣经说你非讲不可。为什么？上帝是不是太残忍？这么多人死亡，你看圣经怎么说的？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成活吗？上帝为什么忧伤恶人死亡？你高兴不高兴？我相信在座的每个人都，我们看到恶人死亡的时候我们都鼓掌，对不对？庆父已死，我们弹冠相庆。坏人死了，我们拍手还来不及呢，那是人的做法，人对人死亡的恶人死亡的自然的反应，因为你心中充满了一种愤怒，对罪恶的愤怒，所以看到恶人死亡的时候，你拍手，你鼓掌，你高兴，你希望恶有恶报，终于看到你受报了，对吗？可是上帝不是这样，上帝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我不是喜悦他们回转回头悔改吗？进入我给他们预备的方舟吗？这是上帝的心。上帝的心就像一个父亲的心，你看到你的儿女在坏道上，在邪恶毁灭的道上一走越远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心都碎了，不痛吗？不流泪吗？不忧伤吗？所以上帝看到这个罪就像癌细胞一样，像病毒一样，在摧垮人的整个身体，在毁灭整个人类，上帝还不出手吗？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看到这个毒瘤，看到这个癌细胞，他能不割掉它吗？所以上帝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我希望所有人都回转了。所以上帝是审判的上帝，上帝又是为人预备救恩的上帝，为人预备一只方舟邀请你来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 All answers is in Genesis. 上帝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，创世纪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什么是方舟？方舟就是基督，方舟就是预表基督。上帝呼唤人，不要在罪恶中沉沦，回头吧，进入方舟。你没有别的救法，无路可走，你远离上帝，你没有道路，回家的路没有，你生命没有归属感，你不知道你去哪儿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而且我是真理，你离开上帝以后谈不上有真理。这个后现代社会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理。耶稣说我是生命，你离开这个生命，面对就是死亡。所以基督说他就是方舟，邀请我们进入他的方舟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朋友们，我巴不得你听从基督的召唤，进入他为你预备的救恩的方舟。 Last call， 好，时间到了。圣经说神纪念挪亚。有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怎么回事啊？150天到了，然后洪水慢慢的降落啊，然后上帝突然想起来了，150天之后洪水开始降落的时候，40昼夜大雨，对吧？洪水然后不断上涨，不断上涨，连地上最高的山都淹没了，将近20多米，没有一个生物可以成活的。到了150天，到了150天之后，水开始慢慢下降。哎，这个时候圣经上说神纪念挪亚。有人说，哎，上帝是不是忘了？上帝事情太多，是不是忘记了关在方舟里头的挪亚和他的一家人，还有很多的牲口？那这个纪念是一种立约的语言，意思说上帝给你的许诺，给你的应许，他必定兑现。所以上帝时间一到，马上告诉你，第三次上帝的话临到了挪亚，挪亚，时间到了，你要出去吧，要离开方舟。但中间有很多的故事，我等会再说。他看到大地水慢慢的退去，挪亚在等候一个时间，开始看到地已经干了，他没有下去。但到了时间到的时候，神说你出去了，他就出去了。我在讲什么？在一个幕后的时代，你当如何生活呢？挪亚顺服上帝建方舟，挪亚顺服上帝在方舟里等候，挪亚也顺服上帝走出方舟。那怎么说？在讲这个之前，我请大家注意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有人说这么大洪水是不是区域性的，不是全球性的洪水吧？那我告诉大家，如果是区域性的洪水，就不需要建方舟了，对吗？120年的时间，你可以逃到喜马拉雅山，那时候当然可能还没有喜马拉雅山，对吧？你就逃到那儿去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何必呢？要造什么方舟呢？对不对？带什么动物呢？动物它可以跑啊，对吗？这是跟圣经讲的是矛盾的。而且圣经说很清楚的，这个洪水是全世界所有的。那第二个，有人说这个大洪水哦，是不是这个神话，是个不真实的？圣经告诉你啊，这是一个历史事件。为什么呢？他把所有的日子都告诉你很清楚。你看所有的神话的里头有这些日子吗？2月17日大雨开始，40昼夜，很清楚，2月17日。然后下了半年之后，5个月之后，就150天之后，洪水开始降落，挪亚的方舟停靠在亚拉拉山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。据说他们已经找到这个方舟的遗址，那我下次可以把这个遗址的照片给大家看。然后到了10月1日，山顶，许多的山顶开始显露出来。到了11月10日，挪亚放出一个乌鸦来了解一下外面的地形究竟如何，乌鸦一去不回头。 然后呢，10月10号，他第一次放出鸽子，第二次放出鸽子，鸽子飞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到第三次，10月25日，11月25号再放出鸽子，鸽子就不回来了。到1月1号的时候，第二年的1月1号的时候，挪亚打开窗户，方舟顶上窗户看，地已经干了，地干了，可以下方舟了，但是他没有。他在里面等到2月27日，上帝的话再次临到他的时候，可以了，你出去吧。挪亚正式走出方舟。所以挪亚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，他与神同行，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时间到了，他走方舟；时间到了，他进方舟；时间到了，他走出方舟。为什么说？他造方舟的时候告诉你，顺服是一种行动。上帝说你要建造，他就建造。上帝说你进入方舟，就进入方舟。在里面待了多长时间？现在注意，这多长时间？一年等多少？1年10天的时间。那第三次上帝说你出方舟，他就走出了方舟。走出方舟，面对是一个新的世界，一个新的开始。洪水洗净了大地，我在想，没有洪水，不单单我们没有水，不单我们渴死，植物不能生长，动物不能生长，大地是一片肮脏，对吗？脏的是我们用水洗，大水洗过的世界是新的世界，新的开始。但是挪亚所面临的问题是，从何处开始新的生活呢？何处安家？如何安家呢？种什么庄稼呢？如何喂养动物呢？未来如何？他不知道。你知道你明天如何吗？明年如何吗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他相信，过去神怎么引导我，今天他必然同样引导我。过去他怎么与我同行，现在他必然与我同行。与神同行，把未来交托给上帝。我讲这么多，我请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今天我反复强调的一个信息，挪亚方舟是告诉你，有罪的世界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绝对不以有罪无有无罪。挪亚的时代就是一个幕后的时代，是个大毁灭、大审判来临的时代。第二，在这个时代里的里头，你应当如何生活？这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话，要给我们的信息。我们对上帝的信就包含一种 trust， 对上帝的一种完全的信任。因为信任他，我信任他是信实的上帝，是全能的上帝，是良善的上帝，是智慧的上帝，所以我按照他的话来行动，按照他的话我忍耐等候，按照他的话我把未来交在我的主的手中。因为你不能控制未来，你不了解未来，不明白未来，就像你现在搞 AI 的人根本不知道 AI 的面临的这个挑战和危险是什么，对吗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我今天下面的内容是告诉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内容。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讲了他要再来，说人类第一次大毁灭是洪水，一次就够了，一次就把上帝的心意完全的显明出来。上帝绝对不容忍罪恶，所以第一次大审判、大毁灭是通过洪水的。然后基督说他再来的时候像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来：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将临也要怎样。不知不觉，洪水来了。就把他们全人子降临也是这样。基督告诉我们，上帝的计划，人类有一个末日，因为罪越来越蔓延，越是到末日的时候，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罪，什么是恶。为什么？你抛弃上帝以后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标准，你远离上帝以后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善恶的标准。没有，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善恶的标准。我们中间很多人，你知道，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， 纳粹时候审判在什么地方？在德国的纽伦堡。在法庭上，那些战犯被审判的时候，那些战犯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审判我们？”那时那些战犯是军事的、政治的、经济的各方面的战犯，在纽伦堡受审判，都是高级战犯。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审判我？你凭什么审判我？我有什么罪？我所做的一切是按照德国的律法，我有什么罪？你们审判我，定我为罪，要处决我，你们的公义是什么？是 Victor's Justice。你们知道什么叫 Victor's Justice 吗？拳头大的人，实力强的人，你们来定义什么是公义。如果我们德国人胜了，我按照我们的公义来审判你们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远离上帝以后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公义的标准，什么是善与恶的标准。于是到末后的时代，善恶不分，黑白颠倒，人间充满暴力，人心中的思想都是恶。要命的是什么？人太聪明和智慧，然后会创造很多的理论来美化这些邪恶。邪恶不可怕，装扮成天使的邪恶最可怕。基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。人子再来的时候跟挪亚时代一样，一切造就，风和日丽，又吃又喝又嫁又娶，物质繁荣，人人享受生活，这是没错的，这是没有错的。可是上帝说，你透过上帝的眼睛看到一切繁荣背后的腐朽跟腐烂和败坏，上帝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请弟兄姐妹，我们读挪亚方舟的时候，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？你作为上帝的子民，如何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呢？我想我提出这么几点。方舟是代表基督，在地上的方舟教会就是上帝的身体，你活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，活在耶稣基督里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洪水来得快，去得慢，你要忍耐等候。洪水撕着昼夜，哗哗哗，天翻地覆，地动山摇，大雨滂沱，雷电交加，来得很快啊。然后水推的时候很慢啊，对不对？进方舟到出方舟多长时间？一年加十天呢。我现在知道，你知道啊，你读圣经你知道哦，挪亚别急别急啊，就一年十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对吗？很快在家里打的麻将就结束了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。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方舟待多久，对吗？他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死亡的世界，方舟的里头还有生命和呼吸。可是我怎么能知道明天如何呢？他们只有顺服、忍耐和等候。上帝把我们带进方舟，他必看顾我们，不会丢弃我们的。上帝不会忘记我们的。在方舟的里头，有没有恐惧？有没有？可能会有的。有没有焦虑？也可能有的。要命的是，这个方舟是什么？它不能航行啊，没有方向盘啊，你不能操纵这个船呢、啊。我刚才说了，这跟现在的大船概念是两回事，对不对？它不能航行的，它就飘来飘去的。谁掌管这个方舟的方向呢？上帝啊，又不在挪亚的掌管当中。挪亚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和等候，只能抓住上帝的应许。我把你带入方舟，我也把你带出方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你遇到的问题可能很多，就像风浪一样，你的疾病来临的时候来得快，可是走得慢呢。我们中国人说病倒，病来如山倒，对吗？病去呢，慢慢慢慢抽，受不了啊，主啊，你快快救救我，快快快快救救我，我要孩子叛逆，快快快救救我，我有抑郁症，快快快快 我们都是这么想法，对吗？上帝说，孩子，你要忍耐等候，你顺服我，我把你放在这个处境当中，我要带领你。在末后的时代，你看到外面洪水滔天，一片混乱，你要持定信仰，耐心等候神的时间。120年见，1年零10天在方舟的里头，看到水干了以后，挪亚再等1个多月，再进入干地，再下方舟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第一点啊。然后呢，在方舟有波浪滔天的环境下，你可能会跌倒，对吗？那个船尽管是很大，但有可能会跌倒的时候，但是感谢主，你不会跌出方舟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有的时候你会软弱，有的时候你会跌倒，有的时候心情会低沉，但是你不会跌出方舟。如果你跌出方舟，外面就是死亡的世界，对吗？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，在末后的时代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和逐浪滔天，一片混乱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跌倒，但是记住，不能跌出方舟。跌出了方舟，外面就是一个无救的世界。那第三点，在方舟里气味好不好闻呢？好不好闻？好不好闻？方舟三层，有很多的小的隔间，对吗？那有人说方舟里放这么多的动物吗？我想是这样的啊，挪亚选的那些方舟啊，选那些动物不是他能指挥这些动物，对不对？我想挪亚是很聪明的，知道怎么来建这条大船，学过这种工程的，对不对？不一定了，神给他智慧的。然后呢，这些动物进来，我想那是听从神的法令。他选的动物可能都是很幼小的动物，比方说大象，一个就占这个一个角落，就空间就那么大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带一个小象进来嘛，对吧？让它成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人家说有没有恐龙啊？一个恐龙就占太大了，他带个小家伙进来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带的是种类，各种起的是种类呀、啊。你们知道全世界的猫有多少种吗？我们中央养猫多少种啊？我是查了一下啊，全世界有个 International Cat Association， 我去查了一下，有71种被认可的猫，71种而已、啊。但是不是把每一种就带一种啊？它可以把一颗带个一两个进去就好了嘛，是吧？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有这么多的分间，这么多的动物，动物还要上厕所了，味道不好闻呢、啊。可是你说不好闻，我就跳船吗？对吧？那这是我想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当中，有的时候有的气味不好闻，对吗？但是活在幕后的时代，不要忘记了，在教会以外无救恩。耶稣基督的身体来传讲耶稣基督。一个人说：“我不要，我叫耶稣，不要教会。”那就是没有身体的基督，你不可能的。教会是不完美的，但是教会可以是有健康的教会。教会里面有可能气味不大好闻，有的时候王牧师跟你讲话，有的时候我很蠢，我讲了一句话得罪了你，你说算了，我要离开方舟了，那不要不需要吧，对不对？你就赦免我，我是一个罪人了。有的时候我的讲话可能是无意当中冒犯了某某弟兄姐妹，那在基督里就可以赦免我。家人弟兄姐妹都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方舟的里头，有的时候气味不是好闻的，在基督的身体的里，教会的里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不能因为气味不好我就跳船，让你跳船完全没有活路。那最后一点是什么？在挪亚在方舟的以后待了1年零10天的时间，心中跟我们一样不知道明天的道路，对吗？心中焦急，他想了解外面的情形如何，所以他第一次放了个什么乌鸦，第一次放的是乌鸦。这个乌鸦一放出去以后呢，他就不回来了。我问大家，结婚的人举行婚礼的家庭夫妇有没有放乌鸦的？放鸽子的是有的，对不对？重大的开幕典礼工程结束的时候有没有放乌鸦的？没有的，对吧？都是放鸽子的，对吗？那人家为什么讨厌乌鸦呢？我实在是不懂。乌鸦没有唱歌的恩赐，这是我知道的，对不对？黑不溜秋的我们知道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要讨厌乌鸦呢？ 那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乌鸦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，这是从神的那个救赎的角度来说，它代表的不是说乌鸦本身是坏的，乌鸦本身是好的，是神所造的，对不对？但乌鸦所代表一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，为什么呢？乌鸦有一个属性，乌鸦喜欢吃什么？尸体，是不是动物的尸体？所以它放出一个乌鸦，乌鸦可以到处飞呀，它不可能天天飞，飞150天从来不洗脚的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它一定有落脚之处，落在什么地方？可能当时水面上有漂浮的尸体嘛。乌鸦就是以尸体为满足的，再臭再烂它可以满足的，这是乌鸦所代表的一种生命。但是鲁亚呢不一样，他看到乌鸦有去不回，他第二次放出了鸽子，鸽子去了，放出去以后7天以后他又回来了，一动完三天又回来了，过了7天之后再放一次，哎，这次回来不一样了。第二次放出鸽子的时候，鸽子带回是什么？新的橄榄枝。然后过了7天以后再把鸽子放出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，他进入一个新的世界，因为大地干了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事情？在方舟里的挪亚，他放出的乌鸦一去不复回。圣经似乎透过这个乌鸦来告诉我们，你不要以那些腐臭的食物为你的满足，你要回到方舟的里面，方舟才是你安息之地，方舟才是你真正的落脚之处。像鸽子一样，去了可以要回来，在这个世界离开基督，离开基督这个方舟，何处是你的安息之地啊？你不要羡慕那些乌鸦，吃得饱饱的，那都是腐烂的尸体。你的生命像鸽子一样，不要像乌鸦一样。鸽子是温顺的，是知道回家的，是知道方舟是安息之地的。我们这些圣徒，你不要像乌鸦，一点点腐臭的食物就忘了归家的路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要像鸽子一样，知道方舟是我的安息之地，基督是我的安息之地。所以在挪亚的日子如何，幕后的时代也如何？在幕后的时代，我把他弟兄姐妹记得，忍耐等候，在方舟里头，我们一起来同心敬拜。那第二点，我提醒弟兄姐妹的，第一次毁灭人类的是大洪水。我下一周会讲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他不再毁灭人类，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，审判人类。第二次是火。请他一起跟我读来，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子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闲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是讲基督再来之前，人类折腾到最后，把自己给折腾完了。大火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。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基督再来之前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有极度相似之处，又吃又喝又嫁又娶，就是看不到大祸临头，就看不到上帝的愤怒的审判要临到，人看不到，他会嘲笑，觉得那些都是气候变化，哪有什么问题啊，气候反常就是这样。他们总从自然现象找答案，就像当年上帝用10大灾难击打埃及法老的时候，一打法老心又是刚硬，为什么？法老总是找到解释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，他找到解释，哦，你下冰雹那自然现象，啊，青蛙到处遍满全地那自然现象，就像今天发生的一切，你可以说这是自然现象，但谁让这个自然现象发生的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人类历史当中全球性的大灾难很少，感谢主。但到现在大瘟疫已经是遍及世界所有的角落， 瘟疫是让人类发出的警告。为什么瘟疫首先发生在富裕的国家、强权的国家？因为有富裕强权，你会骄傲，你会狂妄，以财富和权力骄傲。所以上帝用他的方式，第一次用洪水，最后我刚才说了，上帝的愤怒以他的方式来领导我们。瘟疫是对人类的一种警告，不要狂妄，不要把自己给自己折腾死了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这个世界是前所未有的危险。我在这儿不是危言耸听，绝对不是。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，当时苏联要来导弹，要在古巴要建立导弹基地，就在美国的屁股后面放炸弹，那美国能容他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双方军备竞赛，还好没有发生战争。可是世界好日子过了不久，现在冷战再起，俄罗斯战争，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战争，美国是绝对不会让这场战争会失败的，俄罗斯也绝对不会让这场战争失败的。这场战争就是不断的升级，两个国家手中都有核武器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你用大脑去思想一下，你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安舒的一个世界，可是背后是暗潮涌动，危机四伏。我不是吓唬你，我是让你警醒，不要把上帝的话当成是一种传闻而已。挪亚的日子如何，基督再来日子也是如何。我不是说这一次就是世界就完蛋了，美国一定是发射核弹，俄罗斯也能发射核弹，我不是这么说。我只是说人类面对一个极大的危险时刻，愿上帝怜悯这个世界，我们为世界的和平祷告，愿人悔改归正，回到方舟的里头。如果真的是敬拜神，每个人遵守上帝的法度，这个世界真的像伊甸园一样。上帝呼唤人回来吧，孩子，再给你7天时间。我不知道有多久，但是我们当警醒，在幕后的时代，神要审判罪恶，在上帝的子民里应当如何生活呢？最后一章我就结束了。最后一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，你的婚姻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健康，生活就像在大洪水一样，波浪滔天，雷电交加，大雨滂沱，天翻地覆，地动山摇，你觉得整个生活乱套了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大卫在圣经中是个大卫王，他是个爱神的君王，他思想上帝。在大雨天，他看到这个外面的自然现象，大雨滂沱，雷电交加，他在思想什么呢？不仅仅思想看到这个自然现象，他看到自然现象背后的那位造物主。当他思想的时候，他想到挪亚方舟，所以他讲了这一段话。一起来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这个世界可能就像挪亚方舟一样，波浪滔天，洪水泛滥，你的家、你的心、这个世界好像起伏不定，波涛汹涌。记住这件事，像大卫一样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上帝坐着为王，上帝没有突然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抓着脑袋不得了就完了，上帝没有这样，他是有绝对主权的上帝。人类至今为止，我们控制不了风暴，我们控制不了冰雹，我们控制不了地震，我们控制不了台风，我们对气候、对自然、对整个大自然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但是造物主、全能者，他掌管万有。洪水泛滥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然后大卫说：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。无论你家庭遇到什么， 环境遇到如何，波浪滔天，你记得你在神的手中，基督是你的方舟，你在方舟的里头可能会跌倒，但上帝要带领你，保护你，不要绝望，常常思想他的恩惠。请那个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上帝坐着为王，他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主，他一面审判，一面赐下救恩，一面是洪水审判，一面给你方舟，给你生路，给你救法，给你出路。这是我们的神，神巴不得呼召每个人都进入他的方舟，像挪亚一样顺服他，与他同行。好，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。
你坐着为王，
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方舟，进入你爱子的国度，你就是我们的拯救，你就是我们的性命，你就是我们的安息，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你坐着为王，因为你是有绝对主权的神，你创造万有，创造我们生命，你要赐福给我们，可人远离你，伏在罪的权柄之下，罪在哪里，哪里就有破碎，我们的心是破碎的，我们的家是破碎的，我们的婚姻是破碎的，我们的政治是破碎的，我们的经济也是破碎的，我们的种族关系是破碎的，我们的教育是破碎的，我们需要回转回到你的面前，与你和好，好叫你医治的恩典领导我们，医治我们的破碎，让我们重得救恩的喜乐。主，你怜悯美国，怜悯所有的教会，也怜悯一起信靠你，愿意靠近你的孩子们。无论我们在什么境遇当中，主，你是慈爱慈怜悯的主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就被欢呼，因为你是厚赐百物的主，你厚恩待我们的主，你寻找我们，按我们的名呼召我们，你帮我们这儿张弟兄、王弟兄、何弟兄、前弟兄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方舟之中。主，让我们等候你，让我们在幕后的时代能警醒度日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在什么风浪当中，什么样的风暴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等候你的时间，到那日你必行心思， 我们等候你的主位，我们仰望你的手，仰望你医治的恩典，如春雨和秋雨临到你子民的心，临到你子民的家，临到你的教会，也临到这片土地，让人悔改归正，回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都是属于你的，让我们在幕后的时代，让我们像挪亚那样顺服你，在顺服中行动，顺服你在顺服中等候你，顺服你在顺服中把我们的明天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信靠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愿你得荣耀，愿你的子民得平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